译文放轻松啊，今天又是我来代班，我是如琳。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吕岱卫，大家应该对他很熟悉。如果喜欢古典音乐的话，会知道他在很多地方都为大家做古典音乐的导聆。欢迎
，Hello， 如琳您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岱卫。
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找岱卫来呢？其实是，最近常常在看一些表演节目的时候，发现哇，好多不管是大制作的像《西贡小姐》这样的音乐剧，或者是台湾也有很多自己的音乐剧，像我最近看到《喜宴》啊，
是，
对，好像也是之前李安导演的电影改编成音乐剧，然后就觉得哇，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台湾有这一股就是音乐剧的风潮？那岱卫也在之前也在国家歌剧院这边帮他们策划音乐剧的一些节目嘛，想请你来帮我们聊一聊，简单介绍什么是音乐剧，音乐剧它的演变。
好，其实很多朋友们大概会对音乐剧跟歌剧会有一点混淆，就想说歌剧是就是唱那个意大利美声唱法的歌剧这样子，那跟音乐剧又有什么不一样哦？那我常常在各大讲座或者是在公开私人场合，我跟大家做个最简单的一个辨认的方式，就是说音乐剧要用麦克风，然后歌剧可以不用麦克风。对，所以你今天可能你进入到了某一个演出场合，你不大确定说他唱的是歌剧或是音乐剧的时候，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辨认的方式。那虽然也许有些人会说，老师，可是现在音乐剧他们也没有手拿，他们现在都贴得很隐藏
头上。
对，那但是基本上这个声音还是可以辨别的，就是说你听到的声音是从音响跑出来的，或者你是听到演员直接对着你唱出来的声音，我觉得那个音场跟那个音乐的感受其实也是不大一样。那再来一点就是说，音乐剧事实上其实可以算是歌剧的延伸了，也可以说是歌剧的分支，因为我们知道歌剧的发展从意大利开始到现在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它有很丰厚的一个传统。可是歌剧长期以来一直以来就是它会被分成两个派别，一个叫做严肃歌剧，或者我们叫装歌剧。那严肃歌剧、装歌剧主要是针对就是它的题材可能都是一些比较文学作品啦，或者是一些历史人物啦、英雄人物的这样的故事，
像《悲惨世界》。
还不是，就是
还不够严肃。
对，就还不够严肃，就有些是希腊罗马神话
哦，
所以类似像这些东西。然后，那他的这个受众大部分是王公贵族、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会喜爱看严肃歌剧。可是，贩夫走卒、没有受过教育的这些一般的老百姓呢？他们当然他们看这些经典文学对他来讲可能比较难，所以他们喜爱的是什么？喜爱的是一些八卦，喜爱的是一些就是娱乐，或者一些讽刺现在社会时事啦，讽刺政治啦，讽刺这些在台上的大人物的这样子的一个题材。所以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歌剧，我们称之为喜歌剧或者是轻歌剧。
轻歌剧，
那喜歌剧跟这个所谓的严肃歌剧这样子两脉这样相承下来，那当然中间有接近的时候，中间有分开的时候，而音乐剧其实就是从喜歌剧延伸下来的一个产物。为什么会有音乐剧的出现？其实很简单，当年在美国纽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纽约是一个新兴城市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是非常新兴的城市，娱乐产业开始发达。可是美国人常常被欧洲人耻笑没有文化，因为当年美国人就是一群清教徒过去开疆辟土的嘛，所以没有文化。那所以这些人他们要发展娱乐产业，他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从欧洲进口歌剧来纽约演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那他们当然不会去进口那些很严肃的歌剧，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以轻歌剧、喜歌剧为主，把它带到美国来演出，带到纽约演出。可是这些东西你在欧洲有可能是意大利文演的，有可能是法文演的，所以他们到美国之后他一定要翻译成英文，然后再加上在这些翻译或者是说翻译人才可能会觉得说我需要一些比较接地气的翻译，或者这些情节啊，你这个在欧洲演得通，在美国没有人要相信啦，所以他们会做一些改写。那甚至有一些曲子可能他会觉得说这个曲子太难了，或者是我直接置换成一个大家听得懂的流行歌曲或者是民谣。所以这个经过改写、经过重新就是改过的这个轻歌曲到了美国就变得有点不伦不类对，就不是原本的样貌了。而这事实上这个就是音乐剧的前身，
音乐剧的前身。对，后来就慢慢发展成像百老汇音乐剧，有很多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大家流行 最多人在听的，也许是比听歌剧的人还要多。
没有错，因为音乐剧其实最早它的名词，它音乐剧真正的名词叫做 musical comedy。叫做音乐喜剧、
嗯、
那为什么喜剧就是从喜歌剧来的嘛、哦、然后大家就是白天已经上了一天的班做了一天的工了，晚上就是要到夜总会来放松一下，总不想对就是想要干一些哈哈大笑的东西、嗯、所以最早其实音乐剧是这样。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它叫 Broadway 音乐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就坐落在美国曼哈顿岛纽约的这个剧院区，那这个地方就叫百老汇、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所出产的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统称就叫百老汇音乐剧。
不过不只是在美国，那英国这边其实也有很多新的音乐剧的制作。
对，就是音乐剧这个东西其实它在20世纪的20年代开始起蓬勃发展。那美国人他们很骄傲很自豪，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本土的这个产物，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的确没有错，它的确是从美国衍生出来的。那至于像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比如说像欧洲，我们就有看到所谓的德奥音乐剧，英国有看到英伦音乐剧，法文也有法文的音乐，法国也有法文的音乐剧，然后甚至在首尔韩国也有音乐剧、
韩国音乐剧。
对，那他们各地发展的方式就不尽相同。好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来自于英国的音乐剧好了，他们就是从他们本家的这个轻歌剧跟喜歌剧衍生过来的作品、
嗯、
对，然后甚至也受到了一些百老汇的影响。
OK， 那最近六月要来演出的《西贡小姐》，
嗯，
这就是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英伦音乐剧，
经典的英伦音乐剧。
对，因为
简单介绍一下。
好，因为《西贡小姐》哦，这部作品其实非常的受到欢迎了、哦。那、嗯、主要的原因是它的题材。如果大家对于《西贡小姐》的这个内容是熟悉的话，那您也对歌剧的内容是熟悉的话，你会发现《西贡小姐》它的题材其实绝大部分它是改编自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这部作品，
哦、延伸自《蝴蝶夫人》。
对，它其实。其实他的这个创作的理想是从这边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蝴蝶夫人是一个很悲情的一个女子嘛，对不对？她被这个美国军官就是抛弃了之后生下了孩子，然后最后她要把这个孩子带走，然后最后这个蝴蝶夫人只好自尽的。
嗯，
西贡小姐的剧情大致脉络也是延续的这样子一个脉络走，只是她把这个故事放在了越战这件事情上、
哦嗯、
对，所以其实就让整个的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剧情还有它的这个环境这个背景呢来得更加的贴近生活、
嗯、
然后再来一点就是说这部作品其实是发展在90年代，它在90年代被开创出来的，那时候刚好是在英国这所谓巨型音乐剧最风光的时候，
所以是很整个舞台上的
效果非常的好，
是很大型的。
对，就是说它不论是歌舞场面啦、拍场调度，或者是整个的舞台设计，西贡小姐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美军直升机。
哦，
就是那个直升机，因为当年这个
会在剧场里面，
对，它那个直升机就是会这样子下来，然后又最后整个这样飞走。
哇！
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对于很多的喜欢百老汇音乐剧的观众来讲，他们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剧场奇观呢、欸，怎么可能放得下一个直升机，然后再让它飞走这样子？嗯，
那戴卫2023年跟台中国家歌剧院合作，有推出与戴卫确有音乐剧的讲座，介绍各国的音乐剧。那其实你也在有台蒙德里安调色盘这个节目，其实也是长期在为大家做一些音乐古典音乐的分享。那想要询问一下，能谈谈你的音乐养成过程？你是学音乐出身的？
对，我自己是音乐科班出身的，我就一路念到我钢琴主修，就是、oh. 从国中、高中、师大附中音乐班一路下来，然后到师大，然后念了师大研究所演奏组，这样一路下来。那原本也是觉得说，哎，我应该跟很就我这个年纪啦，其实大部分念师大就是要当老师嘛，
或是演奏家。
对。那我自己就是当时的生涯规划就是，那我就是乖乖当老师这样子、嗯、所以我在毕业之后当完兵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自己其实也是教了10年的书、嗯、我在高中教了
教音乐班，
对，教普通班，然后另外也教音乐班的学生钢琴这样子、嗯、然后就在教育界大概就是10年这样。然后但是慢慢会觉得说，哎，自己好像想要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就会想要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尝试跟发展，所以在后来就是因缘际会下，就是跨足到了这个电台，就到了台中的这个
古典音乐台。
乐台，对。然后当时最早是帮电台去撰写一些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文案，
哦，给他们的主持人去
讲，对对对对，给他们一些就是他们有一些东西。
后来发现其实你很能讲，就由你来主持。
后来可能是因为声音还 OK 吧，对对。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哎，他们有个时段空下来，就问我说愿不愿意来试试看。 看这样、嗯、所以就是这样因缘际会下，就是我慢慢慢慢就开始进入到了媒体、嗯、那到了媒体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欸，其实自己会发现这个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好，就是说、包含你想跟更多热爱古典音乐的人去分享音乐的美好，然后甚至是、引领大家就是能够了解古典音乐究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或者是说它可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给我们起到什么样的帮助、啊嗯、所以就在同一个时期，无论是在、古典音乐歌剧或者音乐剧，我都开始做了发展这样子、嗯、然后也开始尝试的开始办就是各式各样的讲座，然后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在2016年落成之后，他们有四年的这个尼贝龙指环的这个演出的计划、
哦、大型，
然后当时非常荣幸也接到了这个歌剧院的邀请，担任就是他们这个歌剧计划的这个专责的导聆人，所以那时候那四年，如果大家对我可能比较认识，大概就是那四年，因为当时的这个指环非常非常的轰动，几乎都每一场、啊、都是满场的、嗯、那我那时候也就是在每一场的演出之前就先为大家做一个小时的导聆。
嗯，你后来也把尼贝龙指环的这个导聆写作成书，对不对？
对，我后来也就是我们就是当时之前我所任职的单位夜莺基金会、嗯、我们也把这个华格纳的这个尼贝龙的这个著作，这个很非常庞大的这个歌剧作品，我们写了一个戏剧专书、嗯要介绍给大家。对，
我最近哦在台湾，也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高中的时候也会开始看歌剧魅影啊，悲惨世界啊，猫啊，这些好像就是很经典，好像自己数得出来音乐剧就是这几个。但是后来发现哎、欸、台湾开始引进一些从外百老汇引进音乐剧、嗯、可是是由台湾的演员用英文演唱 来表现的，像是但目前还是在四四南村这边有演出的 PLC、嗯、然后我还有去年有在台中歌剧院也是你推荐之下、嗯、去看了一个 Next to Normal 近乎正常、嗯、我就觉得还蛮惊艳的。
对，
所以现在台湾也蛮多就是音乐剧的演员在培养音乐剧演员，
是因为台湾的剧场发展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台湾早期的这个剧场哦，其实也是从音乐剧场来的哦。我们最早在进入21世纪之后，2000年左右，其实台湾就有陆陆续续大大小小的剧团，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绿光，嗯，他们最早其实是做音乐剧起家的哦。然后像是表演工作坊也是一样，然后甚至像是这个屏风表演班等等哦，这些剧团他们有的是舞台剧，有些琢磨在音乐剧上。然后其实台湾的原创剧场是一直都存在的哦，然后但是这个原创剧场可惜就是说当时可能因为资讯没有这么的发达，而且对于这个欣赏这个艺文表演的人口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些剧场其实都是蛮惨淡在经营的、哦、那一直到了大概是2010年之后呢，比较大的一个指标应该可以算是在2016年台中国家歌剧院落成之后，台中国家歌剧院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在培育就是台湾的音乐剧的这个欣赏的人口、
哦、先培养观众。
对，先培养观众，那剧团一直都存在，但是你要把观众培养起来、嗯、所以从16年歌剧院落成之后呢，就不断的已经固定了，到现在已经将近8年的时间，每一年的夏天歌剧院就是会有个夏天来歌剧院看音乐剧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节目介绍给大家、嗯、那也因为台中的地利之便，所以说其实也吸引了南南北往很多的这些观众都愿意来歌剧院来尝试来体验什么叫做音乐剧，而绝大部分人几乎都是一试成主顾、啊哦、就是一看了之后就觉得哦，这个音乐剧 好棒哦，就说、嗯、哇这个歌舞表演啦，里面的歌曲啦、
嗯、
演员的，对，然后跳舞又好看，
剧情又吸引人，
对，就觉得很棒，然后就开始慢慢慢慢就成为是这些音乐剧的固定的这些观众跟客群、嗯、然后他们也会介绍给他们的朋友，所以音乐剧团呢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我们国内的这些许多的大专院校也开始慢慢成立了所谓的这个表演艺术科系、嗯、然后也去栽培这样的人才，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欸，其实台湾的剧团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嗯，那至于刚刚如您所讲到的，就是说哎、欸，我们会去引进外百老汇或百老汇的作品来到台湾来演出，这个大概是在这几年发生的事哦。嗯，因为在以往就是台湾你看到就是所谓的这些猫啦或者是歌剧魅影啊这些演出，或是甚至也许狮子王的演出，大部分都是国内的经纪公司去购买节目来台湾演，但是我们现在台湾的剧团他们想尝试的是我们去买版权，
由我们的人来演，
对，去我们把版权 买下来之后由我们的人来演、嗯、那这一方面其实可以活络台湾剧团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就是说我们演了这个国外的戏，我们演了国外的制作，我们大概从这当中学到一些 know how、嗯， 对，那其实是有一点教育意味在里面的。那同样的也可以把这东西推广给所有喜好音乐剧的朋友，
培养更多观众，
是没有错。
近期看的这些外百老汇的音乐剧，它相对小型，
对，
不像那个歌剧魅影或者是悲惨世界一下动用这么多演员。
这个这其实还是跟外百老汇的属性有关了。就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百老汇，什么叫外百老汇，其实它是有个明确的一个规范的，就是所谓的百老汇指的就是在曼哈顿岛的这个中间的剧院区。那这个剧院区它大概就是在目前曼哈顿岛的40街到52街，然后第六大道跟第八大道中间的这么一个 block，它就是称之为百老汇。但呢在这里面的剧场都是百老汇，就叫百老汇，对，就比较大型中大型的剧场，可能在位列大概差不多在500人以上的座位，甚至到2000人以下的都有。可是外百老汇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剧院区之外的剧院，而且它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的剧场座位人数不能超过500人、要499人以下的剧院才能叫做，而且又是在这个区域之外的才能叫做外百老汇。
其实音乐剧要兼顾剧情还要有音乐表现，当然因为我们是音乐剧嘛，我们去听一些歌曲，有时候可能剧情跟有某些歌你会觉得啊怎么那么吸引人的旋律 melody 是非常好的，对，那有的时候它的内容还要点出一些社会现实，
是，
对，因为要跟我们观众有一些共感嘛，不然不会觉得感动。那能不能稍微举例你最近观察台湾制作的一些不错的音乐剧？
台湾其实制作不错的音乐剧一直都有、比如说像前两年在这个天作之合剧团他们所做的这个饮食男女、他们把李安导演的这个作品、这个非常有名的经典电影把它搬到舞台上来演出，其实也受到很好的这个评价，那我个人也非常喜爱哦。那至于大大小小剧团，很多他们都有他们各自触碰的题材，比如说有些剧团他们会特别注意到有这个阅读障碍的孩子，然后他把这个故事把它放到这个音乐剧里面来、然后甚至也有讲到有些是社恐的一些状态，就是他们会去挖掘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生活的真实样貌，然后尝试的把它搬到舞台上来、最有趣的是前两年不是疫情吗、然后疫情什么产业开始蓬勃兴盛了起来，我们都知道就是外送美食外送的、就这个 Uber Eats 或 Foodpanda 这样子，对，然后就有一个剧团很有趣的，他就把这个外送产业把它搬到了题材，然后搬到这个音乐剧场里面，然后就延伸了一连串非常有趣的，甚至针对疫情大家是过得如何的辛苦、大家如何苦中作乐，都把它展现在舞台上。韩国这真的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啊、
为什么恨他？
爱是我自己爱了，恨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恨、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样，跟绝大多数的朋友一样，就是说我在没有到过韩国之前，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好像都会有一点点对韩国有一点不是很能理解，对，有点情结在里面哦。那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改变是在2016-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因为当时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告诉我说，韩国音乐剧真的很厉害很棒，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我当时也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有哪个地方音乐剧可以赢过百老汇，赢过那个伦敦啊、但是我就是去了，就一去之后真的大为惊艳，我真的是惊呆了，就是下巴都掉下来这样。对，因为我会发现说韩国音乐剧的不论是制作水准或者是演员的实力或者是他们在舞台技术上面呈现完全不输百老汇，完全不输，甚至一度我认为他们的技术水准已经超越了目前百老汇可以达到的地步了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然一部分是硬体设施的关系，我们知道
比较新，
对，因为这个百老汇的剧院有时候都有百年历史了嘛、所以它很多地方它可能它没有办法真支撑这些新的技术，但是韩国不是，它的剧院几乎都是在2000年之后落成的，所以它的新，所以让它可以尝试很多崭新的技术。
它也有某一个区专门就是剧场区吗？
对，首尔是这样子，就是首尔其实光是大型的剧院级的这种这个剧场呢，就大概差不多有10-20个，然后坐落在首尔各地，有的在江南啊，有在江北、啊、然后就是都坐落在各地，那这是大型的剧院型的。那至于小型中小型的，它有一个聚落叫做大学路，
大学路，
对，它其实就是以前的这个汉城大学的这个地址，然后后来它被开发成一个叫做类似像是大学路剧院区的地方、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中小型的剧场比较多，然后大概在那里就将近有100多家的剧场在那里、 对，他的那个大学路的那个氛围很像台北的公馆，很像这个师大台大商圈的
大学附近，
对，就是很文青，很多年轻人、哦、但是对于首尔人来讲，他们就是觉得说哎，他们下班或者周末假日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邀着朋友啦，或者跟家人啦，甚至是女朋友啦情侣，他们就去看一场音乐剧、嗯、就到剧场里面去。对，如果是第一次到首尔去，就是说你真的不知道要看什么，其实我很推荐一部国民音乐剧，就是他们韩国的这个首尔的国民音乐剧，它名字叫做洗衣、洗衣服，
洗衣服
就洗衣服、哦、对，就洗衣。这部剧呢，其实它非常的神奇，就是所有我推荐过的人每一个看完都告诉我，哇，刘老师我好感动哦，这个剧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的。然后这些人一句韩文都听不懂哦，跟我一样哦，我们都是一句韩文听不懂，我一个韩文字都不认的。你就是会知道，
它有字幕
没有？
没有字幕哇！
但你就是会知道，因为它，而且它的故事你也知道，它可以演得多深刻。它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乡下来的一个女孩子，刚出社会，然后到首尔呢，然后跟这群年轻人在竞争，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竞争。她是一个书店的一个员工，然后就是讲这个年轻人他们在这个首尔的这个辛酸嘛，就是现在首尔的这些状况啊，这、嗯、所以他们很 touch 到。在首尔生活的这一辈的年轻人，
年轻上班族，
而且甚至也不止年轻人，还有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社会在中低阶层的这个社会的现象，好，比如说老婆婆她为了要照顾她失智的女儿，然后呢她要怎么的辛苦，然后他们住的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他们不是像我们看到那个韩剧这样每一个都是富丽堂皇，不是，他们是住在那个地下室里面的，好，然后里面他们为了生存，然后为了要能够活得下去，他们每个人就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在生活，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然后这部剧为什么我说它是国民音乐剧呢？因为它从2005年开始上演，到现在2024年已经快20年了，它没有下档过，
是一直每个晚上
一直持续不断，每个晚上都在演，到现在已经演了5000多场了、
啊、票房还是不错，
票房每天晚上都是爆满，所以你很难想象，就是说哇，这个剧，而且韩国的音乐剧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是100%的内需产业。为什么我会说它是内需产业？它不走观光化的，因为你进到韩国的剧场看戏，它没有任何的字幕，它也没有英文字幕，也没有中文字幕，都没有，然后全部一律唱韩文。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剧它是完全服他们自己在地民众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却能够撑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不简单。那他们是定目剧吗？其实台湾之前也一直想要走定目剧。
好，首尔的剧其实不大一样，就是说如果今天是小剧场的剧的话，好，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洗衣，它多半是定目剧，它都会在固定的剧场演出、
小剧场，
对，它会在固定的剧场演出。比如说前两年有来过一个台湾的一个戏叫做寻找金钟旭、这部 小品的音乐剧呢，它也是属于定目剧，都在固定的剧场演出。但如果是比较中大型的制作公司，他们想要制作的剧呢，有可能他们就是档期制的，就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从百老汇引进一部剧来，我授权买了一部剧过来，然后通常我会有固定的8周到10周的时间来上演这部戏、那无论票房好坏，8周到10周你这个戏就一定要结束，
就是借场地啦，就是场地不
是
你的，
对，就
是
租借场地，对、然后票房好你还是只能演8周到10周、票房坏你还是得演下去。
那你觉得在你去韩国观察考察之后，你觉得对台湾的，因为你也常常在为台湾的剧团、台湾的音乐剧去做一些可能建议或是顾问，那你觉得台湾的剧团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的？
其实台湾的剧团在创作能量上，在演员的表现上其实都算是蛮不错的，尤其在创作能量上，台湾的剧团有很好的剧本题材，然后我们的剧场的这些创作者其实脑袋都很灵活，而且非常非常的细腻，所以多半所推出来的这些文本啊，这些本其实都是还不错的。那在演员技术训练上面来讲，当然就是说你要说问题，每一个环节都是问题，但是你要看到有没有希望，每个环节都看得到希望。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剧场人都有热情，他们都会希望把事情做好，都会希望把这个戏演好，都会希望说这个剧团是好的，所以说每个人都很愿意为这个工作，为了这个兴趣，为了这个热情在冲刺。可是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教育训练的关系， 可能因为议题场地的关系，
场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
然后可能因为技术的关系，所以 有可能你会呈现出一种就是说你光在台湾本土看你会觉得说嗯很不错啊，我们这个剧团很不错，那演得很好这样，可是你一旦到国外去，我就说我们不要说到纽约到伦敦好了，就光到隔壁的首尔去看，那你就发现哦那个落差在什么地方，可是这个事情你不能够全怪剧场人，对，因为很多时候是大环境使然。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2004年这一年首尔的音乐剧发展，这是一个关键年，为什么？因为2004年这一年歌剧魅影这部剧同时在台北在东京在首尔在亚洲进行巡回演出，台北在这个国家戏剧院演出，给了我印象中好像是60场的演出的机会，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那同样在首尔，他们也演了那么多场。可是首尔人当时看到了歌剧魅影之后，他们是震撼的，因为首尔之前有没有音乐剧？有，但是非常非常少。他们有一个最经典的音乐剧叫《明成皇后》，这个是
历史剧，
对历史剧。但是他们没有看过百老汇音乐剧可以到这个程度，所以当时首尔他们就是韩国人，他们政府是群策群力，是说我们要把这样子的制作技术留下来，我们也想要发展我们自己韩国的这个文化产业，要做音乐剧，所以他们从政府到财团到民间到教育机构产官学全部结合在一起，然后开始一起发展音乐剧，然后包含学校开始成立音乐剧系，然后呢政府开始租税奖励，让剧团让这些财阀去盖一个又一个的剧院，只要你愿意盖剧院我就租税减免，然后甚至政府也开始不断的在发展这个音乐剧场的这些，你要资金我给你资金，你要补助我给你补助，所以是全力在推动这件事情在发展。可是台湾呢，60场歌剧魅影演完之后，剧团还是剧团，
剧团还是剧团，
政府还是政府，学校还是学校，就大家还是觉得说，哦，我们看完了歌剧魅影，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可是剧团想不想做好？
想，
但是他没有知识。我剧团今天好不容易演出了一个戏，我没有场地可以演。我剧团，我今天我要几个角色？哦，我这个角色我要一个40岁的大叔，我要一个30岁的年轻人，要个20岁的一个小女生。我找得到人演吗？找不到，因为剧场人没有这么多角色可以选。然后我想要写一个剧本是能够否这个剧本是在歌曲上能够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在戏剧演出上又能够推动的，结果人才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其实就变得很可惜，就是大家都有心想要做好，可是无论是在硬体环境或者是在技术层面上来讲，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其实今年关注的演出蛮多的，那包含就是我们可以其实从几个点去看了，因为就看这个是什么的大年。比如说像以古典来讲，歌剧界来讲好了，今年是歌剧大师，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他逝世100周年。
逝世一百周年，
对，他是1924年过世的，今年刚好2024年100周年了。
他有哪些剧写过？
他其实大家如果比较熟的话，比如说像《波西米亚人》，像我刚刚讲到的《蝴蝶夫人》，或者是《杜兰朵》这可能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一点了，《公主彻夜未眠》那时候咏叹调大家比较熟悉。对，今年是他逝世100周年，所以其实在台湾会有一些歌剧是专门就是他写的歌。就会上演，比如说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台北这边准备要演这个波西米亚人，然后高雄在今年的高雄春天艺术节他们也准备要上演托斯卡，然后魏武营的歌剧院呢他们也准备要制作马农雷斯考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在这今年我们光是在北中南我们就可以看到3出普契尼的歌剧同时在演出，非常的热闹啊。那另外一个年呢就是这个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
贝九，
对，贝九这个非常有名的欢乐颂了。为什么会讲到这首曲子呢？这个是他创作发表200周年。
哇，创作发表，
对，这个第9号交响曲在1824年的时候发表出来，然后当时就受到轰动，200周年，所以在国内也会有一些专门针对就是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的一个演出。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期待的。
贝九不容易，因为他需要合唱，需要歌队，然后整个阵容是非常庞大
的。
刚刚有提到的2023年开始有吕代卫雀音乐剧的这个是算讲座跟推广活动，
他应该是就是这是台中国家歌剧院举办，那由我所策划，然后所
那今年也有吗？
今年会有，今年我们预计是在6月17号跟整个7月份来进行，我们会有推出6场的这个系列的沙龙讲座。然后在这次的主题比较特别，就是我会想把这个主题聚焦在曾经得过普利兹戏剧奖的百老汇音乐剧。对，我规划了 六场的这个讲座，然后里面给大家介绍了13部的音乐剧，然后这13部音乐剧里面每一部都是非常，就是剧本刻画非常的深入，然后非常的精彩，歌曲也很动听的。
那是除了你讲以外，我们听得到音乐吗？
会，我们会邀请台湾的一线的这个音乐剧的演员跟歌手来现场进行来演出跟演唱。
所以你会讲，可能讲一讲，由他们来示范表演。
是的，是的，
哇，在6月17号开始，一直到7月，在台东国家歌剧院。那还没开始对外售票，
预计是4月份开始对外售票。
那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谢谢。
如果希望更多表演的讯息的话，也可以上你的粉专。
没有错，各位可以直接在脸书上面打吕岱卫三个字，然后就可以进得到我的粉丝专页，然后里面都会有很多的英文讯息。
英文讯息，像你有时候会发表文章，包括古典音乐的一些评论，然后还有你到国外考察的一些经验。
对，因为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我在国外看音乐剧、听音乐会、歌剧的这些经验。对，对，
然后那接下来除了在台湾，在台中的这个 Chill 音乐剧以外，你也有要带团到国外去，就是带观众朋友们到国外。
对，我常常会带一些朋友，或者是我会策划一些音乐旅行了。想要，因为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去介绍好的这些表演艺术嘛，所以常常会去。那像在今年5月下旬，5月15号到5月20号的时候，我有策划一个首尔的这个音乐剧的一个旅行了，想要带大家到首尔去看音乐剧。
看几场音乐剧？
我们规划是看了4场音乐剧。我们6天的旅行其实还蛮扎实的，6天的旅行看4场音乐剧，但是这4出音乐剧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百老汇的音乐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德奥的欧洲的音乐剧，然后还有韩国人他们自己原创的音乐剧，还有一个就是在小剧场里面，不到200人的一个小剧场里面，
亲密的一个，
对，很接近。近距离这个演出，然后要演出的是19世纪的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的故事。对，所以这4出剧它的风格、它的特色、题材各不相同，然后但是唯一的共同的就是都非常精彩，都非常厉害。
不只是去体验跟看，然后戴卫还会为这些团员们导聆，
是，这个是
重点，这是更
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就是大家来到首尔嘛，就是说，你可能你韩文你不是这么的熟，对，那我一定会在每一场演出之前为大家进行详尽的导聆跟介绍，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很轻松、很自在的走进剧场面去享受这些作品。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脸书搜寻吕岱卫，那也欢迎就是多多支持台湾的音乐剧、台湾剧团的音乐剧。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